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战云密布，几个月以来呢，俄罗斯重兵压境，普京总统扬言，如果莫斯科无法得到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明确承诺，他将自行解决这个危机俄罗斯安全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俄罗斯有可能会在2月20号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尝试入侵乌克兰。而美国情报官员呢，更通报北约盟国，普京可能随时发起军事行动。目前，美英等西方国家正在陆续撤离在乌克兰的本国公民及外交人员。俄罗斯据报道呢，也开始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欧洲战事似乎呢呈现一触即发之势。俄罗斯与前苏联今非昔比，他凭借什么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对抗？英国外交大臣说他嗅到了二战前慕尼黑的气味，那么普京咄咄逼人的讹诈能否成功？北京称中俄关系不是盟邦，胜似盟邦，那么习近平又从强硬的普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欧洲战事一触即发，强硬的普京给习近平什么启示？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张博士，您好。
您好，感谢邀请，各位听众好。
好，另外一位是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张教授好，还有观众朋友你们好。
乌克兰上空的这个战云密布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几个月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兵十几万，威胁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引人注目的是呢，最近美国加大力度向欧洲部署军力，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2月20号之前呢，俄罗斯可能随时都会发动进攻。那么我来请教德国张俊华博士，美国为什么如此严重的评估这个俄乌边境的这个紧张局势？您怎么看乌克兰危机的这个紧张程度？欧洲战争真的迫在眉睫？
好，谢谢。那个首先呢，这个问题是确实提得很好。那个应该这么说，美国现在的反应，或者说从那个这个危机开始到现在的反应，应该这么说是很符合逻辑的。这个逻辑主要是在于，普京本身就是要利用这次危机来测试一下这个北约和西方阵营到底怎么样啊。那么应该这么说，从他本来心里对那个西方阵营的估测来说，他是打的分是比较低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拜登政府应该这么说，在他上任不久就在阿富汗撤军的这个事件当中，就等于是弄了一个丑闻了，所以他必须要用在这个事情上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完美的这个结局来获得，就是人们对他这个中期选举这个当中的一个好感。那么从这点来说，这个也是国内这个政治的需求。但是最关键还是要取决于普京，因为这次整个危机实际上普京是掌握着主动权。那么从普京这个角度来说，他有意的要把各方面的这个威吓的这个程度要做到极点啊，因为他的希望是说不上西方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软下来了。这就是一种斗鸡吧，也就是说一种胆量的对撞。因为来说对他来说这个我这个要显示我强，这个可以说是很胆量很大的话，那么你们可能就软下去了。但是呢，应该这么说，他基本上是失算了啊。这个失算就在于北约的联盟，可以这次来表现来说，基本上是体现出相当的团结。当然有一些个别现象，德国啊或者什么，但是总体上来说，北约的各国相当团结。那么现在这个拜登政府所做的一切，一个目的就很简单，就是要把这个要跟普京 这个表明你要这么做的这个成本很高。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想普京也意识到了，但是呢实际上呢西方各国并没有把成本设置到高到极点，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会儿再谈。总的来说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普京不会因为这个下了那个最后通牒但又不成功而脸红，应该这么说，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耻辱。
好的，那么正像张博士所说啊，因为主动权确实是在普京手里，俄罗斯显然呢是占主动的一方。长期以来我们看到莫斯科对于北约东扩是耿耿于怀，声称呢北约东扩严重影响到俄罗斯的安全。普京扬言如果他从北约和乌克兰方面得不到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明确承诺呢，他将自行解决这个危机俄罗斯安全的问题。我来请教德州的李坚强博士啊，您怎么看乌克兰危机的实质？北京称北约东扩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因此它威胁乌克兰的安全仅仅是受到北约东扩危机之后而采取的一个自卫措施，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从地缘政治这个战略角度来说啊，他这种说法呢是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说到俄罗斯啊，尤其西方尤其是美国啊，都比较倾向于把俄罗斯看作是世界民主政治的绊脚石，把普京看作是一个独裁者，他要恢复往日苏联的辉煌。但这种看法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有俄罗斯的原因，就西方对这种看法有俄罗斯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原因啊。那我们把这些因素先放一边，就是俄罗斯不管他国内的政治多么的那个糜烂啊，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这个地缘政治的诉求啊，这个利益啊，是不是合情合法啊？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这样说，那个任何一个国家啊，它都有这样一个周边国家的安全这个利益的诉求，这个诉求呢可以说是仅次于领土主权的第二位的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重要性来说。所以我觉得呢，它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诉求啊，领土安全的利益这种诉求啊是合情合理的。既然他有这种安全的利益，他反对北约东扩，反对那个美国还有欧洲一些国家把武器那个输送到周边国家，对吧？把武器运输到乌克兰，他反做的这些所有这些反制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啊，也就不奇怪。我们说，如果把俄罗斯换成美国，美国是不是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所以说，从这个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啊，这种做法他的反应啊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李博士，我再请问一句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北约东扩的确是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安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美国呢和西方国家北约国家呢正在把武器呢这个部署在这个俄罗斯周围的这些国家里边，甚至有一些是原来独联体或者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里面。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这个威胁对俄罗斯究竟有多严重？
这个其实普京呢、可以这样说啊，我们都知道普京呢、那个上台从本世纪初一直到现在，说他的整个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形象是不是那么佳的啊、尤其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知道这个北约啊，把以前的那个苏联的那个盟国，比如说罗马尼亚呀、华沙啊、波兰啊等等这些国家都收归为他的那个北约的成员国。那现在就说一段时间来说，这个俄罗斯政府啊，普京呢、他是憋了一股子气的啊。那尤其像这个乌克兰这个问题，又是在他的领土边上，所以他感觉到你西方美国为首的这个北约国家，你要把这个那个你的那个势力啊，那个建立到俄罗斯的边上，他这种直接的反应那是肯定的，对吧？所以说他是这个地缘政治，当然地缘政治的利益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重要，但是还是仅次于领土国家领土的这个主权完整这个利益。所以我觉得他面临的威胁啊是实际存在的。
好。那么俄罗斯无疑呢，它是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它的军事实力尤其是综合国力跟旧日的前苏联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它凭借什么 与美国为首的北约相抗衡呢？我们再反观北约，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因此北约没有协防乌克兰的义务，但是也不能排除一旦俄罗斯入侵，北约介入的这个可能性。这一点我们从美军最近增兵欧洲就可以看得出来。很显然呢，莫斯科它是从几年前成功并吞克里米亚的这个经验中呢，他想再赌一把，冒险再下一次北约不会军事介入的这样一个赌注。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您认为这个普京赌博的这个风险有多大？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没有像人们忧虑的那样引爆一场欧洲范围内的战争，甚至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呢？
好，我觉得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先接着这个刚才李教授说的这个话，接下去说。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第一，这是肯定的，就是在北约扩张的时候呢，可以这么说，是有一种太自信的这个做法。同时呢，他是用一种21世纪的这个人的思维方式来去衡测量，就是说是对面，比如说俄罗斯那边的，实际上是19世纪的人的一种思维。不好意思，这个听起来有点这个歧视，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和平、领土、战争、冲突这些问题上，确实是两个世纪的不同的思维。但是呢，应该这么说，北约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两种思维结合起来，只不过就是说他没有去从那个普京的角度去思维，这是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回过来看，这个已经是成了现实了。北约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呢，或者说西方国家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呢，就是说当初这个俄罗斯这个占领了这个克里米亚，以及在那个顿巴斯就是闹事了之后，没有一种像今天那样全面的、积极的、迅速的反应。这个是，也就是说，没有对当初的普京做出像今天就是说要有高成本的这样一种描述。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造成了当初这个局面呢，就是说到现在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我想那个暂时改一下您的说法，就是说是实际上呢，美国是明确表示不会派军队去乌克兰的，这是第一。也就是说，这跟台湾问题还不一样。台湾美国没有明确啊，它是一种模糊的策略。但是呢，在乌克兰问题上，它已经很明确，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但是。如果是真正是大规模的战争的话，那么肯定会对乌克兰的邻国也会带来事故，那么这些事故很可能成为介入的理由，那么这个呢是另外一码事了。从这点来说呢，实际上这个普京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跟美国对台策略一样，就说是一种模糊策略啊，他就把这个军队都放在你的边上，但是同时他又说我不打你，我不会打你的啊。那么这都是一种模糊策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第一呢，就是说这次战争爆发的几率很小啊，因为我已经说了，因为普京看到了这个西方国家的反应，应该这么说，是超过了他的预期预料，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但是呢，乌克兰问题呢，这次是得不到彻底的解决，或者这么说，如果西方跟俄罗斯没有一种彻底的谈判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也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这种类似的危机，俄罗斯类似的动作以后会不断。
好的，那么张博士的观点很明确啊，无论这一次北约如何这个向莫斯科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军事介入的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啊，美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表态。的确，大多数军事专家和战略观察人士呢，都淡化北约军事介入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为一则 北约军事介入的压力并不明显，刚才我们提到了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二则呢，北约内部还没有形成同仇敌忾的这样一个气氛，这就是像很多人说的，这个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跟这个美国和英国的态度有点不一样，所以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啊，最近他就明确表示，他说空气中啊似乎弥漫着二战前慕尼黑的气味，他暗示这个欧洲盟国对于俄罗斯不够强硬。我来请教李博士，有观察人士指出，如果俄罗斯出兵迅速击垮这个乌克兰，迅速建立起一个亲俄政权，那就会完全杜绝北约介入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您怎么看这个前景和这种可能性呢？
我同意刚才张校长说的，普京这个10多万军队啊，屯兵在那个俄乌边界上，他是不是要入侵乌克兰？我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但是呢，就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他还是有这个能力能够那个攻入那个乌克兰，但是占领整个乌克兰还说占领部分地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不能排除他会动用武力啊。但是呢，我可以这样说，对俄罗斯来说，刚才你也提到那个他的绥靖主义思潮在那个欧洲国家里面还是有的，对吧？不见得那个一条心，但是对俄罗斯来说，如果说攻入乌克兰的话，它的代价是很大的。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说，这个是很不利于俄罗斯的。为什么？因为毕竟呢，乌克兰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不像是台湾只是口头上我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吧？因为乌克兰呢是实打实的主权独立的国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甚至美俄中三大国都承认乌克兰的主权独立的地位。所以说呢，如果从俄罗斯真要打进去的话啊，即使是一小部分地方啊，当然能起到很大作用，能屈服那个乌克兰，但这个做的代价很大，国际上的代价很大，它是违反国际法的。那另外呢，从俄罗斯如果真的帮助在乌克兰建立这个一个亲俄罗斯的政权，它的管控和那个治理的代价也会很大。虽然说在乌克兰呢，有那么20%的人是比较那个倾向俄罗斯的，对吧？那即使这部分人，对吧，倾向于俄罗斯，但你还有80%的人可能会是坚决的抵抗啊，或者说那个消极的抵制啊，所以他们的抵制力量是很大。所以说，如果建立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乌克兰面对的第一大问题当然就是修改他的宪法，对吧？把要加入北约的这个条款要去掉。另外，在外交政策上呢，他必须调整他的那个对外政策。所以我就说，如果说俄罗斯完全占领乌克兰，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可能性很低啊。占领部分马上撤出，这不能排除啊。
那么李博士，我再请教一点啊，现在呢，这个您说呢，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他啊摆出一副要入侵乌克兰的架势，就是为了谈判，就是为了强迫压迫乌克兰。就是明确做出不在未来加入北约的这样一个承诺，是这样吗？
对的，因为武力它放在那里啊，它绝对是起武吓的作用，它就要逼乌克兰能够表态。当然了，如果说乌克兰的议会能够通过一个很快的决议啊，就说终止他的宪法里面有关要加入北约的，那可能是很好的一个步骤，但能不能做到？因为乌克兰国内啊，这个民粹主义非常的盛行，相当一部分人就有点像这个台湾地区，一讲到中国大陆啊，就给人戴红帽子。乌克兰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对于俄罗斯一种仇视的情绪啊，在社会很蔓延，所以要做到那点很难。另外呢，他武力在那个乌克兰边界上，其实不光是压乌克兰，而且是要逼美国啊，要放话啊。这个话其实美国在炒作这个事情啊，给自己挖了个坑。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你反而会使美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啊受到损失。
好的，那么张博士，我在请教您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也想请您简单回答我的一个这个 follow up 这样一个跟随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和这个李博士呢都认为啊，这个俄罗斯实际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别忘了，几年前他并吞克里米亚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啊，所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克里米亚的特殊地位可能您不知道，克里米亚当初俄罗斯的这个海军就驻扎在那边了，也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说，他都不用真的派军队去，他就等于把这个半岛就夺回来了。那么这种情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当然这个我又不讲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以前的历史了，历史上可以这么说，这个纽带是很紧的啊。这么所以从这点来说，这个普京说的话没有错，就是说他就觉得俄罗斯跟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那么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也夸张的不是太多。
是的，谁都知道基辅大公国那是俄罗斯的祖先，俄罗斯的前身。另外呢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我们看过这个俄土战争，那是俄罗斯爱国主义的精神来源，所以呢这可能不太一样。好，我继续来请教张博士啊。目前美国和欧洲呢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最坚定的立场就是经济制裁，即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面临西方严重的，有人说是毁灭式的经济制裁。但是俄罗斯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已经承受了许多经济制裁，再多一些也无所谓，甚至呢只能够使俄罗斯的经济更加强大。普京可能这样说呢，他并不仅仅是说大话。不久前他出席了北京冬奥会，与习近平会晤之后，据报道他获得的这个收获不小。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中国外交部表示中俄两国不是盟国，胜似盟国。有人认为习近平的介入恐怕会让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大打折扣，而且也加强了莫斯科投入北京怀抱的速度，增强了美国及其盟国制衡中国的难度。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啊？
首先要说明一点的就是说，任何经济制裁都是毁人家70%，伤自己30%，甚至更多。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我想要说明的。那么实际上这么说，这次这个我已经说了，这个西方政府并没有达到这个就是说共同的这方面有一致的意见，就是说是不是用 SWIFT， 也就是说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构来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那么这一点呢，看来这次没有做到。也就是说，这次的即便这次有经济制裁的话，那也这个力度也是有限的。那么再回过来看那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应该这么说，这个奥林匹克冬奥这个期间的这个会晤，确确实实是表明了中国有意愿帮助俄罗斯，但是呢，这种意愿呢也完全是外交礼节性的。应该这么说，俄罗斯的现在处境很不好，普京的处境很当孤，那么他需要一个其他的国家来说几句话，那么这个中国呢就是站出来了。实际上从这点来说，俄罗斯也就是欠了中国的一个人情啊。但是呢。北京也知道，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对这个中国还是有利的，那边有很多生意好做，也正在做。但是呢，中国实际上这个已经在最近的一两年内暗中的，我说的是暗中的，在改变对克里米亚的政策，也就是说不是完全中立的了。那么这就体现在他派代表团过去啊，等等等等这些我就经济活动我们就暂时不谈了。最后一个就是说，实际上这么说，中俄的现在联合，是进入了这次冬奥期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这种威胁呢，就是说是现在可以这么说是暂时体现不出来的，但是在今后。在台湾问题上，俄罗斯肯定会这个要把这个欠习近平的一份人情还清，也就是说会协助中国，也会协助这个中国政府一起来武力夺回台湾。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这么说，现在不管是西方也好，还是中俄两方也好， 实际上都是在跟时间赛跑。也就是说，如果西方各国没有能力把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解决的话，那么今后对这个今后可以这么说，中俄的军事同盟就成为会成为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个噩梦。
好的，那么普京对于西方咄咄逼人的立场，也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让习近平学到不少东西。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舆论当中呢，普京被称为普大帝，普大帝一直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认为他有手段、有魄力，敢于呢向西方亮剑，而中国相比较而言呢，就胆小谨慎的多。那么我来请教李博士，许多观察人士担心，如果这一次普京对乌克兰的讹诈或者战争取得成功的话，那就将大大的鼓舞北京和习近平，如此台湾为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这看法。这个大陆中国大陆的网民呢，认为习近平要学普京的大有人在啊。但是我想说，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这个上升呢、啊、其实跟美国国内政治纷争所导致的对华强硬政策这个关系更大一些啊，是一种反弹。这个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啊，如果这个目前的危机的走向，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是普京得逞了啊，用武吓得逞了啊，美国还有说北约还有说乌克兰做让步了啊，或者说那个这个情况有重大的逆转，比如说出现了武力的冲突等等啊，就是出现了非和平的方式，其实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湾的政策的都有提示和警告。我刚才说到，就是地缘政治利益是低于国家领土完整这个利益的这个最高利益的下第一级的利益，就是国家领土完整啊，是任何国家的最高的国家利益。比如说中国那个清朝失去台湾，满清政府就垮台了，对吧？中国内战的时候啊，蒋介石同意外蒙独立，对吧？虽然说不是直接引起的国民党政权垮台，马上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就只要一个国家失去领土的完整，这个政权可能就会出现那个合法性的危机。所以说，对乌克兰来说，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是它的仅次于国家领土主权最高利益的次等利益，就是那个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台湾对中国大陆来说啊，它就不是那个地缘政治利益啊，它就是高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领土完整的最高国家利益。所以说，中国大陆完全有理由动用武力来维护这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对吧？而且他这种做法呢，甚至也不违反国际法，因为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宪法所认定的固有领土就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西方媒体老在说你中国大陆把台湾当成你的一个省，这种话是错误的，不是中国大陆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个省，是本两岸的那个宪法体制里都把台湾当作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一个省。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大陆他会觉得他更有理由来动用武力，甚至利用武力来威吓。所以说美国如果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让步，就给中国大陆传递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国家领土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他发展他的军备是那个有道理的。另外美国不可能说，就是对美国来说乌克兰的利益是低于美国的那个地缘政治利益，那台湾呢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不可能是美国的那个最高利益。
好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现在呢，他说现在可能台湾是比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呢，都在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乌克兰局势。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这个讨论就结束了。感谢这个李坚强博士，感谢张俊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